今年度的主题正等着我们，阿们。还有我请为我祷告，这可以算是我目前的挣扎，能有多少时间为病人祷告，还有带出神的话语。阿们，神的话语非常重要，常带出神的话语也很重要。你可知道当神的话语发出时，人就得医治。Amen， 会有神迹奇事。有时候你知道你在工作场所会发现某些的情况，某些问题难解的困难都转变了。Amen， 有时候你在找寻答案，要解决生命中的问题，牧师们传讲神的话，但那段经文似乎和你的现况和面对的问题不相关，你要亮光，你想要得到答案，你希望神回答，但就是很迷茫，你绞尽脑汁也不知道解答。突然间那信息跟你无关，你可知道诗篇有经文说在神的光中我们得见光。 Amen， 就像你的车钥匙掉在黑暗房间，然后你需要打开灯。 Amen，当你打开灯后就能找到丢失的车钥匙，不止车钥匙，还有其他东西，你说嘿，那个也丢失一段时间了，我都没发现呢，对吗？在你光中我们得见光，甚至那信息可能没有直接关系，有恩高的信息就会这样。阿们，我要直接进入话语，所以别阻止我，赞美主，要释放出来，奉耶稣的名。好啊，在对的时间我会给大家看。现在呢，我们先翻到马可福音14章看神的话。还记得上礼拜本来要给大家使徒行传20章，但马可福音14章要先看好吗？上周使徒行传20章我们讲到彼得抱歉，是保罗在阁楼上讲到有个年轻人在那儿，他睡着了，结果从3楼摔了下来死了。 OK， 圣经说保罗下去为他祷告，少年从死里复活，保罗再回到讲台这很有趣，因为我和牧师们分享今年度的主题就在其中，明白吗？所以男孩的名字是尤推古尤推古的意思是富足或是幸运，这个名字原意是正中红心，成功富足好运气，因为有个好字在希腊文里就是尤是好，尤推古。阿们，如何在生命中恢复尤推古？万一弄丢的话，我们发现他在保罗讲道时睡着了，我们知道保罗的信息很重要，对吗？都包括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马可福音14章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进城去，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，他进哪家去，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，夫子说客房在哪里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，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，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。耶稣准备要吃主的晚餐抱歉，是逾越节筵席，之后还成为主的晚餐。他希望有些隐秘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想分享一些内心的话。我们的耶稣不管到哪儿都会讲道。我们知道登山宝训门徒听见了，还有许多人都听见。我们知道他对众人传讲，就是本来只是对门徒说，仔细读圣经是众人也听到了。很多时候耶稣是公开讲道，为什么需要一个特别的地方来敞开心分享心中的奥秘呢？所以今年就是会听见并且看见神心中的奥秘的一年，他要向我们显明，明白吗？那他为何需要隐秘的地方？因为在这时他知道犹太人已经拒绝承认他是弥赛亚，在他自己人中间他们却不接待他，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 而这些都是相信他的。 Amen， 他想分享一些东西，不希望外人知道。好，犹大在场，犹大是背叛他的人，对吗？他没有选择啊，那些他们经常啊，你知道他们经常会聚集的地方，比方说克西马尼园或其他熟悉的地方，犹大可能会通报士兵过来逮捕他。此时犹大已决定卖了耶稣换30个银钱，他不希望任何事来打断他和门徒一起的时间。这是非常特别的一晚，被称为主的晚餐。这一餐被定义为主的晚餐，明白吗？上礼拜我们看到每周的第一天，他们聚集一起擘饼。我不知道教会怎么忘记了主的圣餐的重要性。结果就是我们被抢了，因为各位，我的著作《吃到领受生命与健康》充满了许多见证，他们领受圣餐的启示后开始领受，在被诊断患有癌症等病的情况下持续领受，像在吃药一样。有许多人你可以去读见证在我们教会也经常会分享见证。好，你可以祷告，神可以完全医治你，就在一瞬间。或者你可以领圣餐，相信已经越来越好。许多人认为他们没有信心相信可以瞬间得医治，但他们可以领受圣餐，相信自己越来越好。越是领圣餐，情况就越来越好转。我们看到见证医治了阿兹海默症，那些医学说不可能好转的情况，各样症状你可以去读。但神给教会主的晚餐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要得医治或保持健康。阿们。但我相信你越是领圣餐就会越年轻。阿们。你会强壮，会健康，因为圣经说没有正确分辨主的身体，不知道益处的，就像哥林多教会他们滥用主的晚餐，不知道其中的益处。他们在世界的咒诅下，哪些咒诅？疾病、衰老和死亡，这些是亚当犯罪后进入世界的。好，圣经说神不希望他的百姓在这之下，你明白吗？因为他爱你。阿们。所以他赐下主的晚餐，只要你正确的分辨，只要正确分辨会如何？会有另一面效果。阿们。你会强壮，你会健康，你会长寿，对吗？好，如果你没有正确分辨主的晚餐并不是圣餐带来咒诅，不，圣餐是个祝福。希腊文是 Eucharis， U 这个字我说过的，之前说过 U， 好，意思是好， Charis 是恩典，所以是好的恩典要给我们在圣餐当中。阿们。如果医生告诉你 OK， 你要接受一段时间的化疗是必须的，总花费会是大概这个金额，你会说好吧，我接受，这钱必须花，我接受治疗，但这个是免费的，当然是耶稣付出一切，在十字架上付出生命，对你是免费的，而且很小一块饼可以每天吃，大家却轻视。还记得耶稣说了什么？有个妇人来求他能医治他的女儿，那女人说，她说就是主人桌上的碎屑就已经够了，对吗？女人说的，就连狗，小狗都会吃碎屑，她只要一些碎屑。耶稣说，女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她没轻视她，她说你得着启示，即使一点碎屑也足够将魔鬼放在你女儿身上的疾病赶出。 Amen。 所以当你领主的圣餐，疾病最害怕的或是魔鬼最不想看到的，就是你手中拿着圣餐的饼和杯。在初代教会，信徒们会一家一家擘饼，一家一家擘饼，在聚会的时候，这证明了不是只在教会，在家中也领圣餐，大家明白吗？因为他们有启示，但圣餐主要目的 不是为了得医治，而是要纪念耶稣。 Amen， 就像你有张照片，你会一直看，因为你爱他。神要你一直记得他为你所做的，他对你的爱，让他上十字架。 Amen， 舍下生命。 Amen， 这是我们一直要记得的，神要我们强调这一点。好，这个地方开始了主的晚餐，在这里一间大楼。 OK， 好，也就是说这是秘密指令，要门徒到城里去，会找到一个人拿一瓶水，对吗？他会拿一瓶水跟着他，在当时通常是女性会到井边打水，男人会在别的地方做其他工作，例如木工等等，但是女人会去打水，明白吗？但这里谁说会看到个男人拿着一瓶水跟他去，跟他去，他进哪家去？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，夫子说，客房在哪里？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，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。这楼如何？布置齐全，预备妥当的，对吗？为我们预备，这里的预备也就是准备好，也就是说你进入已完成的工作。今年神要带你进入一个境地，你收成的葡萄园并非你所种植。还有我很喜欢，一起来看生命记六章，会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，非你所装满的。好，你怎么解释各位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他的一切都是合法的，不会把某人踢开让你去霸占他的房子。但你怎么解释房子里装满各样美物，非你所装满的？今年预备好，你会经历你没付出的收成。有些人太骄傲，他们会这样想，我要自己来，去吧，流汗流血都行，我们要享受这旅程，因为我们只专注于主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都要加给你们。 Amen， 我们定睛于主。 Amen， 我们的精力都花在服侍他，赞美主，所以我们领受这些，并且进入全是美物的房子里。有些人你们说他又在讲成功神学了，我在讲圣经了，你看不懂吗？对吗？至少神该这样说，这房子满是普通东西， OK， 这样你才会学谦卑。一次又一次神说，当你有很多时，不要骄傲，要记得赐你得财富力量的神。财富不是问题，问题是忘记了源头，大家明白吗？我还是说一下了， Amen。 因为神说，我要带你进入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，非你所装满的。神说只有一个条件，除非要等房价上涨，所以这我无法控制。有这个条件吗？没有。我带你进入，神带进的不会带不进，这说起来很绕口。神开的门无人能关，神带你，你就进去了。各位，你进去了，充满各样美物，不是因你付出而得的，有凿成的水井，非你所凿成的，还有葡萄园、橄榄园，新加坡人，这代表有食物，自己加上去 OK， 饭、意大利面、面、海南鸡饭等等的，还有葡萄园、橄榄园都是复数，好吗？非你所栽种的，是已完成的。所以马可福音十四章说，去找一人拿着一瓶水，如果你要进入，要跟着圣灵。你可以说人不是重点，他是指路的。如果你以为我是在讲这个教会，那我要说明，我的重点是，只要你感觉到有吸收，你属灵上的饥渴得到了饱足，跟着那个事工，跟着那人手上有一瓶水的，地上容器却有新鲜泉源的，不要只是跟着那些瓶子里只是单纯 装着理论的人，他们自己没有活出来，但是却说你跟着他们你就能这样能那样什么的，但没有祝福，他们生命也没有见证。别相信理论，你的生命太宝贵，不能只靠理论。可能也许他说应该是不，神说了，我们要活在确据上，只有神的话是确据，明白吗？各位跟着这个人很有趣，要跟着那个跟随神的人，他充满圣灵，他的瓶中充满水，有神启示性的话，因为水代表神的话。这男人没有名字，没那么重要，所以无名。 Amen。 所以不管是谁，只要记得不管什么事工， Amen， 人并不重要，要确定他的瓶里充满了水，新鲜泉源，要确定他的方向是正确的。 Amen。他带你走进房屋，装满各样美物，非你所装满的，有水井，非你所凿成的，还有葡萄园、橄榄园，非你所栽种的，有完成的，神的祝福。好，跟着拿一瓶水的人，他会带你去啊一个地方，隐秘的地方，是犹大不知道的。 Amen。 让他没时间通知其他人，今晚将是特别的一晚，他要显明他的心。在此前提下，所以他说啊，当你进去那房子，进去那房子，问房子的主人，客房在哪里？客房只是小房间，单一房间，就是客房，并不特别。主要求一间客房，但这人给他一间宽敞的大阁楼。主以预言，主以预见，这人会很慷慨。他只要一间客房，却得到一间宽敞的大阁楼，对吗？这间大阁楼永远印上了神的恩宠、祝福的记号，还有永恒。每次想到这宽敞的阁楼，就想到在那发生的事。 Amen。 圣经说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，布置齐全，代表所需的一切都有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就是都摆好，我们会说准备好了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只是要预备，要准备。我们有预备，但这预备就是预备那些已经都准备好的，我们布置那些都摆设好的。 Amen。 大家明白吗？而这间阁楼就是神分享内心的地方，这些都可在13章、14章、15章、16章找到，被称为主耶稣最后的话语。也有人说是耶稣的离别演说，有人说是阁楼上的信息，但没人称之为登山宝训。有另一篇信息被称为登山宝训，确实是在山上讲的，在加利利，但你知道这个房间、这个阁楼其实是在锡安山。差别在哪儿？锡安山比较高吗？许多人去过以色列，也去过耶稣对门徒传讲，众人顺便听的信息啊，你也知道那是一个小山丘，而锡安山则是位于摩利亚山群的一座山，到了这阁楼等于更高了。当他分享完了，在约翰福音13章、14章、15章、16章，他到更高之处，在约翰福音17章做了大祭司的祷告。我们有幸能接受这祷告，在那神显明心中奥秘，因为这四章中，13、14、15、16章，我们听见神分享关于教会的当今的真理。之后保罗传讲传讲完整，在他所有书信中，就像上周说的，不代表保罗的事工高于彼得与约翰或犹大，不，彼得、约翰和犹大的事工无可取代，他们的书信也很重要，但神只是特别尊荣保罗和他的书信。保罗说，你听见的不是我说的，很高兴你明白，感谢神你了解，你所领受的不是我说的，这些真理是神的话， 在信的人身上大有功效。这功效就是力量，属天的能量。 Amen。 今年我们要超越自然。 OK， 好，圣经说是宽敞的阁楼之后，在这阁楼神开始了主的晚餐，这是神第一次设立主的晚餐。有人说犹大也在场，若你仔细读，有一个逾越节晚餐，他们也庆祝逾越节在那一周，但是这里是主的晚餐，主的晚餐和逾越节晚餐是不同的。犹大并不在场，就在设立主的晚餐前犹大离开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你要知道的是，主的晚餐只给家人，世人不会明白，不要去跟那些不信的人说主的晚餐，这只给相信的人，是我们要行的，明白吗？好，在那里是第一次我们听到被提，他说他会为教会再来。请看我，你最该关心的，除了你知道，除了得救，就是你得健康，不是金钱。我想再买一辆车，结果医生说你只剩3个月。不，我还要买车。我相信你会改变。Amen。不管是什么，也许要买房子，医生说你只剩1个月，你会忘了房子。Amen。全都变了，结果是次序改变了。家人变得宝贵，和他们一起的时间很宝贵。阿们，我并不是说要死了才会珍惜家人，但能用死与复活的角度想还不错。想想看，你的孩子现在又回来了，孩子复活了，比方说你知道孩子死了，这真的很令人心碎，看着白发人送黑发人最让人心痛。但想象一下，孩子死了，现在又回来了，他复活了，是什么感觉？就这样对他们。你的孩子是死又复活的啊！我知道，听起来有点奥秘，但都是出自阁楼上。耶稣心中的奥秘显明，主最后留下的话，最后留下的话都很重要。人要死之前，他们会留下他的遗言，对吗？只要有机会留下重要的话，但是人熟悉登山宝训胜过在锡安山留下的话。他们说这是离别遗言或是最后的话，但是在最高山上的信息，在耶路撒冷。 Amen。 在锡安山上哪出了问题？这两者有差别吗？当然有差别，我会很快的说明一下，接下几周我会清楚解说，好吗？但很多人认为登山宝训是直接对基督徒说，让我告诉你，登山宝训是耶稣在地上对他的门徒说，那些相信他的，这些人都是犹太门徒，带着犹太传统，几乎都是 OK， 有犹太人的想法。他讲到律法，你可以说登山宝训是新版的律法。你听过人不可犯奸淫，但我要说，当你看见女人有淫念在心里犯奸淫，换句话说是在心里犯了奸淫，就是犯罪。若你恨某人 OK， 就等于谋杀了他。突然间他给了新版的律法，我们不能活在律法下 OK， 现在却有了新版的 OK， 也就是说耶稣其实要带人走到自己的尽头。他说若眼睛犯了罪挖出来把它丢掉，你说比牧师，我认为你要遵行登山宝训的每一个字，耶稣说眼睛犯了罪挖出来，需要帮忙吗？把它丢掉，或者手犯了罪砍掉它。各位，这些都是在他说不可犯奸淫后说的，他提到了眼睛和手，犯罪了砍掉。 少一只手就能进天堂？还不错，我们都知道不是这样。耶稣是什么意思？他是说，要不就完全做到，要不就需要救主。因为只说我尽力做是不够的，十诫，神颁布十诫就是要全都遵守，并没说如果犯一条我能懂，其他就尽力吧。不是，圣经说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全部，就像一条链子，不可能说断了一节没关系，不，断一个全都散了，也不再是正常的锁链，只要断一节。所以神说犯了一条就会在咒诅之下，结果呢，我们都在律法咒诅之下，只要活在律法下。圣经没说你尽力遵行律法，若不小心犯了就落入咒诅，不，只要活在律法之下，试着遵行律法，就在咒诅之下。神什么意思？神在说什么？砍掉手臂，挖出眼睛，若是犯罪的话，他很夸张，是要证明我们需要救主。各位，那些说要遵行登山宝训每个字的，自己都没做到，他们没挖掉眼睛，没砍掉手臂，否则教会就会是大型的截肢病房，他们没做。阿妹，我并没有贬低登山宝训是重要的，是王的律法。当他来在哪里看到？在啊，大部分在马太福音比路加福音多，马太福音还有主导文。屏幕师，你提到主导文，各位，我也会用主导文，我对主导文没意见，但我知道怎么用新约的亮光来解读，明白吗？比方说主导文说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什么意思？主用我原谅人的方式原谅我，你就完蛋了。我看过你原谅人的方式，字面上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下一句，我们不原谅人就不要原谅我们，感觉是暗示着结果，对吗？然后保罗在哥罗西书，还有保罗在以弗所书，他说要像主饶恕你一样饶恕别人。你的动机改变了，你需要知道你被饶恕的程度，然后你能心甘情愿的饶恕他人，因为你知道主有多饶恕你。因为这个部分实在太少被传讲，少强调我们已被饶恕，所以在教会里看不到彼此饶恕。我们还在讲登山宝训，但其目的是要你走到尽头。有很多，注意听，登山宝训中有很多点带入了教会真理，比方说要以善胜恶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 Amen， 不要为明天忧虑， Amen， 不要为生活忧虑，这些都带入新约，没错。但主要的是王来了，向以色列显明自己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他被拒绝，明白吗？那就是失去了他的国。如果他们接受耶稣，全世界就会像天堂一样，但他们拒绝了，他必须先去他们那儿，因为他们是被拣选的，那是另一个主题，希望有一天能好好的教各位，然后就能更好的了解末世。他被拒绝了，好，教会还没有出现，是一个奥秘。教会是什么？不是我们这栋建筑，教堂，教会不是水泥盖的楼房，不是一个建筑物，也不是木造房子，而是属神的百姓聚集之处。犹太人和外邦人，这就是教会。OK， 若你要说教会真理，或是适用于今日的天堂真理，给地上生活的，那你就要看耶稣在阁楼上的信息。这才算是登山宝训， Amen， 因为这时他说的话都是给教会的，是对你说的，适用于今天。到目前为止大家明白吗？比方说神这么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都三年半了，就在讲完登山宝训，登山宝训 很简单，就是要人到尽头，也就是说登山宝训不是干粮，也不是最扎实的话语粮食，并没到核心。为什么？他是对普通人讲，虽然是门徒，但尚未重生，因为圣灵还没降临。所以犹大不曾失去救恩，犹大是门徒，但没被圣灵充满，其他十一门徒也没有被圣灵充满，一直到耶稣复活后才被充满。他向他们吹气，他们在五旬节受圣灵的洗，明白吗？大家都懂吗？他们是跟随耶稣的门徒，但尚未重生为神的儿女。所以最后在阁楼上，耶稣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你们现在还不能领会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我相信他也在预告保罗的事工，因为保罗的话不是保罗说的，保罗的话是那已经得荣耀升天，现在坐在天父右边那位说的。大家明白吗？
Amen.
Amen. 就连耶稣教这些门徒这样祷告，主祷文他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注意还有距离，在保罗书信中从来不是在天上的父，就只是父。当耶稣称呼父，没说我天上的父，他只说我父，立刻明白这不是有距离的关系，你在地上他在天上。为什么？因为阁楼的奥秘是它象征了神宝座所在的三重天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在那儿。我说我们都在，像一家人的感觉。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，大家还想听吗？
Yes.
好，如果你在忍耐还没关系，耶稣能懂，耶稣说你现在还不能领会，只要继续来好吗？我们会帮你，需要时间，你会不断成长，许多事我也还不明白。阿们。以弗所书第二章是保罗写的，他的话从哪来？升天的基督。很多人争辩马太、马可、约翰福音，对观福音才是耶稣的话。我们要听，各位，福音书有些话是给犹太人，也有些给门徒，很多内容他们还无法领会，就像是教会、天堂的真理、儿子的真理、教会的奥秘，他们还不明白。你明白吗？这不是要比在对观福音书中耶稣亲口说的红字，保罗只是信件。不，都是耶稣，同一位耶稣，只是这是地上的耶稣，他在地上的时候，另一个是升天的基督，说给今天的我们，现在的。我相信今年你要花更多时间读保罗的书信，请记下来，这是神特别嘱咐我要分享的，因为耶稣在阁楼分享的内容就是之后保罗会传讲的。耶稣分享的可以说是最小分子的真理，全都在。比方说耶稣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对吗？这提过了。他还这么说，到现在你还没奉我的名求什么？往下16章等等，再看以弗所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就算我已教导主导文，在登山宝训里，就算我已教了主导文，因为你们要我教你们，像施洗约翰教门徒一样，就算我已教了主导文，已经是当时最完美最适切的祷告。在当时还没有所谓的儿子，不懂儿子的灵，大家明白吗？好，耶稣向他们介绍了天父，但是有距离，所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之后没有天上的父。我们一起回到 OK， 快回去看以弗所书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我们先在这里停下来。我要告诉你，你可能根本不知道，朋友，不管你有多么失败，不管得罪神多少，不管你认为生命有多糟糕，你觉得你知道在浪费时间，神根本不想理我，请记得这句经文，他对你的爱不是小的，是大的。你有很多失败，注意看神在哪方面丰富怜悯。怜悯不是给完美的人，教会容不下完美的人，抱歉了， 位置留给不完美的人。
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
你很完美，不要加入，好吗？对你没有怜悯，失败的人才有怜悯。大家一起说 ，Amen。然而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，爱我们的大爱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朋友们，并不是哦，我们犯罪了，得罪了神，犯了罪。你看那个人，他犯的罪比我多，他的罪很糟糕。哇，那个女人却当妓女了，我的罪只是小小的而已。神不管大小，你们两个的结局是什么？都是死。属灵上已与神隔绝，讲的是真正的你，不是你的身体，你已经死了。你是个灵，活在身体里，最好清楚这一点。那是真的你已死。你知道在停尸房，想象一下，你经过看到一个死人躺在那边，另一个死人躺在那边，那边是个流浪汉，没有房子，就是那些在街边流浪的人，对吗？没有上衣，躺在那儿这边的穿的很好 ，OK， 最新的款式，躺在那里，两个人都躺着，一个看起来很好。有尊严，另一个没有上衣 ，OK？ 这个看起来挺健康，瘦瘦的，那个人哇，像一座山，知道吗？躺在那儿。我有个好消息 ，OK？ 两个都死了。为什么是好消息？因为两个人都能够复活。你不觉得自己死了，就不可能复活？妹妹，事实就是每个人都死了。各位，耶稣来不是让坏人变好，他来是要让死人复活，获得生命。我们将看到很多，今年有很多救恩。今年我等不及了，但我想尽可能分享更多。继续看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他爱我们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使我们复活，往上往上往上，从坟墓一直往上，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，管辖幽暗世界的所有的名，不只是这世界，也包含将来的名。圣经也提到了，他让我们坐在哪里？在神所在的第三重天。我们有大气层，那是第一重天。我们看到的天空有云朵，那是第一重天，在那之上是银河系，还有宇宙，那是第二重天，在其上是天堂，发着光，非常美，非常美的美的结构。神是创造者，他住在那里，他的宝座在那里。保罗说到他被提到第三重天，在那里得到启示给教会。好，那第三重天表明了阁楼。阁楼在上层，因为没接触到地面。一切地上的，你想从不敬虔人身上得建议，不可能蒙福。你要知道，不敬虔人会说这个，会说那个，会说这个，会说那个。比方说，耶稣说，孩子跟父亲要颗蛋。有人会给石头吗？人都知道给好东西。等等，耶稣说，但是好东西。今天你上 YouTube， 我只是给你个例子，看看世上的智慧。有人说好，有人说胆固醇过高，有人说是好胆固醇，有人说 OK， 我又没说一天吃20颗蛋。他说如果孩子要一颗蛋，你会父亲会给他石头吗？不会，你都知道要给好的。耶稣说是好的，就是好的。对吗？之后他们又辩论，又有人说肉必须吃肉，只要吃肉。有人说不要吃菜，好要吃素。这世界很混乱，搞不清楚。我知道跟着这些的基督徒最后也很混乱。我看着他们，我也混乱了。有太多所谓的好建议、好智慧。你知道吗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要看圣经怎么说。圣经说橄榄油好， 对吗？你看到了一般生活的东西，圣经也有。圣经说是好的就是好的。圣经说不好就不好。阿门。好，神一直不断提升提升提升，让我们与基督一起在天上的位置。所以其实我可以说吗？你是贵族。你是贵族。圣经上有一处经文啊，你可以去看，是新英文版圣经一本，更精准的翻译出希腊原文意义。中文圣经说，我将国赐给你们。新英文版圣经一本，神不可能将国度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是进入他的国度，不会有自己的国度。 Amen。 但真意是什么？第一个译本翻译希腊文的国度一词，不该是国度，而是王权。所以耶稣对门徒说的话是在路加福音22章，他说，我将王权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。神所有的儿女都拥有王权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当你说啊，疾病出来，奉耶稣的名，你必须用耶稣的名命令，因为你在耶稣的权柄下进行，对吗？但要注意，你的话神会行你所说的，但你必须要说出。注意到吗？这就是王权，王发话就有能力。但是这是神原本的计划，神创造人不是要生活在园子里，神造人，神造人第一句话说什么？要他们治理，治理这地，不只有园子，是全世界，治理管理。神没忘记他最初的计划，所以我们领受神丰盛的公义和恩典，要掌管。希腊文是 basileo， 要像王一样掌管。扩大版圣经说，像王一样，像王一样掌管生命。阿们。今年会学更多。阿们。我们拥有的王权，你知道吗？你与基督同坐宝座。那些能明白的，这其实成就了诗篇91篇1节的奥秘，保护的诗篇讲到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为什么？你与基督同坐，你坐着，记得开头吗？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，还记得吗？第1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什么是隐秘处？当时那就是隐秘处，没人能在那里。今天我们没有隐秘处。讲到住在的希伯来文是 yashav， 这个字就是坐，就是坐，坐在隐秘处的，得到神所有的保护。就算这在地上，我们需要他的保护。有战争，越来越多的战争，我在之前分享了一整年回顾的影片给大家看了战争，更多战争，我在去年初就说了，记得吗？有些神显明给你的事，你不想跟大家说，因为会带来问题。比方说，如果神说，好，那里会被抢劫，我问神，神啊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神这样回答，我在保护你。如果我说，那里会有，那里会有暴动，你去通知政府，结果一周后真的发生，你会有嫌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有些事我不说是为了保护你。比方说，我说主啊，为什么那里会受攻击？我不会说关于你的事。当你寻求我，以我孩子我儿女的身份寻求，我就会告诉你。有些事我和你们分享的每年的主题不是给所有人的，明白吗？还有别认为这篇信息就包含全部，怎么可能？我要准时放人，大家才不会生气。前面有部车，后面也有车，就像上个礼拜，没关系，在基督里不再有定罪了。 Amen， 你的罪已得赦免，愿超你车的人也被赦免。 Amen， 神因为基督也赦免你们。 Amen， 各位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 Amen， 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意思是你在那里和基督同坐，代表了安息，都完成了。你现在是在已经都预备好的地方，你坐下，坐下代表有权柄。王如何行使权柄？拿着权杖追赶？不会，他发命令， 注意你说的话，魔鬼把一个字设计进去人类的语言中，死。每种语言每个种族都有。情况不好了，死了。没人说活了。而圣经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。妹妹看到好吃的，哇，蛋糕，嗯，会说我想吃，想吃死了。如果想吃死了，死了就吃不到了。你认真想想看，应该说想活着吃，对吗？那只是一种表达嘛，只是说说了，拜托了，别计较，什么都注意，很累了，太容易就说出口，我们已经内化了。魔鬼说我喜欢，在他犯罪后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杀了亚当。你要知道，900多年，这世代很容易。圣经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在舌头的泉下。你说这个小东西没骨头的，没错，在舌头泉下，不在魔鬼的身上，在你的舌头。当我在海外，我一定会用诗篇91篇为我和家人祷告。我们看见最后的位置是与基督同坐。去年是正确的时间，正确的地点，对我来说差点就是错误的时间和地点。为什么？我准备开车跟家人一起，我们刚逛完街，是靠近乡村的地方， OK， 我们喜欢这样的地方。我和儿子一起，女儿没来，我太太也在，我们刚刚买完东西，开车要回去了，那是没有路灯的区域， OK， 要靠路上的标线，设计会反光的那种， OK， 我开着车顺着地上的引导顺着开，我算是很小心的驾驶，我可以这么说，就算很累了也会打起精神说不行，因为家人在身边，一定要清醒，暂停一下，清醒一会儿都可以，我一定会确保自己没有太累。那是晚上，天气很冷，就要冬天了，所以我开着车顺着地上的光，突然间指引是往这个方向，我顺着开，是真的顺着开，前面没人，后面也没有，也没有路灯，突然间一辆车出现在右边，是对向的，那部车怎么出现的不知道，我只听见一声叭，在警告我，因为我没挡到路，他不是为自己，只是突然出现，按喇叭吓醒我，要注意，然后我再往后看，又消失了。我停了下来，愣住，心想，怎么会这样？我问我太太，儿子坐在后面，我开错车道吗？前面没车，后面也没有，在郊外地方。我停下来，突然发现远远开来一辆车，那个人在警告我，我往后看没有车，是神的供应。我倒回去一点，虽然地标看起来是往这个方向，其实是逆向开进车道，有另一条车道却是没有灯的，倒车也需要确定后面没有车，我倒退，我很有可能面对一场车祸意外。我们都需要神，而问题是那人从哪儿来的？我问我太太，她也不知道。如果是远远驶来，我应该早就看到了，对吗？他突然出现，又突然消失。圣经说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诗篇91篇说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。总之，赞美主， Amen。 很有可能成为一场事故，因为错的时间在错的地方，这样结束一年真惨。错的时间在错的地方，而那一年是正确的时间，正确的地点，但是最后就是正确的时间，正确的地点，所以今天我才能在这儿。正确的时间，正确的地点，这地方真不错。我再说一次，给你一个机会，正确的地点， 正确的地点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与基督同坐，同个宝座。听好各位，这里的天上其实有两个希腊字 Epiouronos。 Ouronos 通常就是指天堂，大气层天堂，神的天堂，但是加上 Epi，其实天上二字是不够的，应该是更高的天。我们在更高的天，其实就是阁楼上。在阁楼上发生什么？西乃山。好，回到西乃山。在西乃山上发生什么？神颁布律法。在西乃山脚下发生什么？三千人死。这告诉我们字句叫人死。但是对了，犹太人会告诉你，他们庆祝的第一个五旬节是神颁布律法。他们说神在呼帕下与他们结合。犹太人说的呼帕就是棚子，暂时的棚子。新郎新娘就算到今天还是会在婚礼时站在呼帕底下，就是按着西乃山习俗，神与他们结合。 Amen。 耶稣与教会结合，我们是基督的心腹。好，神赐给他们律法，这就是Ketuba 是要求，是律法，而律法是这样的，你不可，你不可，你不可。但在这个五旬节，新的五旬节，赞美主，五旬节到了，到五旬节，神等到五旬节的时候，就像第一个五旬节颁布了律法，三千人死，这里当五旬节到的时候，神赐下什么？赐下圣灵，在那天结束前，三千人得救。这写明了圣灵赐生命，字句叫人死，但圣灵叫人活。很多基督徒正在换党，回到这里，他们说我们还在律法之下，他会说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了什么？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毁坏律法，不是要毁坏律法，乃是要成全。没错，他就是这么做，他成全了。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因为我们要犯法？不是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因为基督成全了，我们已在恩典之下。 Amen。 律法说不可杀人，恩典说你要去爱，如基督爱你一样。 Amen。 律法说不可犯不可犯奸淫，恩典给你对妻子的爱，让你不想犯奸淫。 Amen。 不是外在做好，那些耶稣在登山宝训说的。 Amen。没人能在律法下活，只能在恩典下。发生在哪里？圣灵在哪降临？这五旬节在阁楼上，就是那男人让耶稣使用和门徒一起的。你可知道之后我没发现这一点，直到我一直研究，这就是门徒聚集处。在耶稣复活后，逾越节之后，他们都待在那儿。来看使徒行传一章，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这个是在看见耶稣升天之后回去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力、多马、巴多罗买，还有其他人都待在那儿，变成他们的家。你继续读，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，看到了吗？有120人。当神设立所罗门圣殿时，有120个祭司吹响号角，他们说 Kitov Kileolan Hasto， 意思是神真好，他的恩典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现在我们看见一切成就了，大家明白吗？这就是神倾倒圣灵之处。各位，教会在此诞生，所以这房间、这阁楼是主设立主的晚餐之处。我们也学到了对了，这就是那那阁楼，主设立主的晚餐，圣灵降临，门徒都待在这里，圣灵降临并正式的设立了新约，教会也就此诞生。当他对我说，神对我说，我在这里所做的事，就是今年要为百姓做的。各位听好，时间关系，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Akenda Tom 来了，接下来会如何？我现在要说，我们上周学到《使徒行传》20章，学到什么？我们看到 每周的第一天，他们聚集在一处薄饼，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。我觉得时间到了，要请大家坐好，请看。
Apa?
阁楼受天启之年。各位，我们知道阁楼的意义，妹妹，真实的就是第三重天，我们与基督同坐席的天堂。怎么表现？就是地方的基督肢体，就是教会。神所显明的真理有许多事，我很熟旧约中的很多故事，很多都背起来，但我之前没看到，直到神显明在最后结束前让我再分享别的。在阁楼也是亮光和灯火之处，就像耶稣显明教会的真理啊，就在阁楼和门徒说那些没揭示过的真理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。就连祷告，他带来的新祷告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包括了什么？向来包括了主导文，对吗？主祷文不是奉耶稣的名，奉耶稣的名祷告是给家人的。我要告诉各位，若我们没学会如何拿起在家里那儿子的身份的话，比方说你开始祷告，你说天父，天上的父，你觉得他离好远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祷告无效了，因为你没有在真理中运行。圣灵被称为真理的灵，再一次在阁楼，耶稣一次又一次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他是真理的灵，会教导你真理。当你相信对的，他证实那是真理。当我跟你说神要你健康，他证实真理，懂吗？如果我说神要你生病，就不会证实。Amen， 你不可能在相信神要你生病的情况下得医治。Amen， 圣灵是真理的灵，你到神面前要有儿子的身份。有许多人他们研究很多的旧约，我是传道人，我也讲很多旧约，我不反对旧约，我讲很多旧约。大家 Amen 吗？我很多的教导都出自旧约，但我会带出基督。特别是今年我们要专精，至少花点时间读保罗的启示， Amen， 罗马书一些书信哥罗西书、以弗所书、加拉太书熟悉，然后才有办法解读其他经文，包含旧约的，从宝库中拿出新和旧的东西来。马太福音这样说， Amen， 这是有智慧与亮光之处。使徒行传二十章说什么？使徒行传二十章要结束了，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，而我们说过在末后的日子就像在埃及， 半夜时分极度黑暗，但是在以色列家有光芒，不可能是自然光，因为埃及也可取得灯台、燃料、燃油，但那夜他们一点光也没有。圣经说非常黑暗，连彼此都看不到，但在神百姓家中充满了亮光。这光在哪里？在那座楼上。这座楼上不再是耶路撒冷。但我要给大家一个原则。好，这是保罗的旅程之一，在特洛伊，但是也是阁楼上。我们说的不只是那一间所有大事发生的那一间，教会诞生的阁楼，门徒聚集之处，耶稣和门徒一起设立主的晚餐，写明自己的心，甚至敞开胸膛，就是约翰靠着之处，听见神的心。愿神在今年向我们更多显明。你说屏幕师，我需要工作上的智慧，在他光中我们得见光。让我告诉你，有几个年轻人被带去成为以色列俘虏，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，王选其中最好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，王要他们学习科学，这里用科学，世界的科学，明白吗？许多参与邪术还有新世纪，不只是科学或者自然等等。好，结果如何？但以理和朋友说，我们不吃拜过偶像的食物，我们只要简单的东西，我们信靠神。试验的最后十天过去，他们全都容光焕发，看起来比所有巴比伦人都好。不止如此，在学习方面，你说基督徒不学习世上的东西，就会脱节了，跟不上时代。不，朋友们，来自神的智慧使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好上十倍，超过那些直接学科学或暗黑科学的人，还有巴比伦的自然科学，他们好上十倍。这在自然领域，各位，因为王召唤这些人，这些犹太人和专家一起来见王，王的每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都强上十倍。这告诉你，专注于神的智慧，你也不会脱节，包括自然科学。科学可以说明结果，但是无法说明背后是谁和为什么。那是智慧，这是智慧之处，在阁楼。然后你可以学旧约，接下来几周我会和你分享使徒行传二十章发生什么事。男孩摔下楼，他睡着了摔下楼，在半夜的时候，在神的家中有光，但那时是半夜。 OK， 那男孩死了，从三楼摔下，在阁楼上。保罗下来，保罗拥抱他。第一，他在保罗讲道时睡着，教会在保罗讲道时睡着，就这原因才有死亡进入你生命中。如何才能使教会复活？不是你自己清醒过来从死亡中复活。保罗的教导不止如此，保罗的拥抱啊，拥抱。很快的，我要告诉你阁楼的另一件事，不是耶路撒冷的那个，但原则是相同的。看来那是个复活的地方，复活的地方代表你的儿女，这些故事中都是年轻人，你的儿女会回来，你叛逆的孩子会突然我不知道他怎么了，突然到某个年纪就离开教会，他要回来了，将会有复活。若他们死了没有得救，神会使他们复活。救恩是什么？叫死人能复活，因为过犯而死之人将有很多救恩，特别是年轻人。在今年，神要我们专注年轻人，专注下一个世代，还有你的孩子，不只是年轻世代，还包含了你的孩子、你的儿子和女儿。若他们没得救，今年就会得救；若他们属灵上是沉睡的，已经离开教会，不再来聚会，但你相信他们曾经得救，他们会回来。他们沉睡了，但是会回来。这是复活之处，祝阁楼受天启之年，是复活之处。最后要结束了。在旧约，在阁楼上， 也是关于复活的故事，你想到吗？孩子死而复活。各位，以利亚，对吗？以利亚有个女人做了饼给他，他的面粉用不完，油再也没用完，赞美主。然后儿子死了，他说：神人啊，我与你何干？你竟到我这里来，使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呢？以利亚抱起男孩一起看，以利亚对他说：把你儿子交给我。以利亚就从妇人的怀中将孩子接过来，抱到他所住的楼中。我之前没看到，直到神对我说了今年的主题。我知道以利亚使他复活，没注意上楼中。有关系吗？男孩不是死在阁楼上，可能是在自己房间或母亲房间或在田里。为什么以利亚要带他上楼中呢？不止如此，之后在复活的过程中，他拥抱男孩，向神祷告，神使男孩复活，对吗？你知道秘诀是什么？神向我显明，拥抱的秘诀是有意义的。我在接下来几周会分享，好吗？这会使孩子复活。 Amen， 明白这一点很重要。赞美神是复活之处。列王记下四章，已经不是以利亚，是以利沙。以利沙他经过一个地方，妇人看见他，有钱的妇人看见以利沙，不是以利亚，是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。妇人对丈夫说：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。各位冷静，还有几分钟，别担心，我有注意时间，我有注意时间，很快就会让你离开。这是最后一段，最后两段。各位，她对丈夫说：我们可以为她在墙上盖一间小楼。在小楼上的男孩死了，之后男孩死了 OK， 长话短说，他没有孩子。伊丽莎说：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。果然有了孩子，他爱着孩子，丈夫也一样。有一天男孩去了田间，大概是中暑之类的，男孩死在母亲怀抱，在田里就这样倒了。父亲把孩子带回给母亲，他死了。看母亲做了什么，母亲带着孩子，这孩子已经死了，母亲到楼上去，去哪儿？到神人住的楼上那间房间。当时以利沙不在，他把孩子放哪儿？放在床上。以利亚抱起男孩上阁楼，放在床上。几年后这母亲做同样的事。在以利沙故事中，这代表了什么？之后会来分享。有推骨，也被拥抱，也是在阁楼上。多加，有个女士名叫多加，在使徒行传。很快，我说两段对吗？这是最后了。当时她患病而死，有人把她洗了，停在楼上。之后呢，彼得来了。往下，彼得叫他们都出去，在四十节转身对着死人说：大比大，起来。他就睁开眼睛，见了彼得，便坐起来。这地方又是复活之处，阁楼，复活，复活之处，救恩。 Amen， 不只是在属灵上复活，从属灵昏迷苏醒，我也会看重身体复活的事实。 Amen， 不会忘记，因为我不想限制神。 Amen， 这是神今年要做的，今年。 Amen， 为你和你的家人。 Amen， 今年是住阁楼受天启之年，请在场各位低下头，闭上眼睛。若你从未信靠过主耶稣基督，圣经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，你的全家。 Amen， 从心里跟着我一起祷告说：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赐下你爱子我主耶稣基督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我感谢你，因为他活着，他复活了，我被提升，得新生命，我也复活了。当你让他坐在你的右边，我也与他同坐。我是你的儿女，你是我的父。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奉耶稣的名。 Amen, Amen, 赞美主，请站起来。赞美主，神要倾倒他的灵。在哪儿？在阁楼上。这一整年都会如此，门徒经历到圣灵的充满。今年也会如此，许多充满。 Amen, 许多充满，许多充满，许多充满，就在今年。 Amen, 会给你力量。 Amen, 恩赐透过你运行，圣灵的果子彰显。赞美主，而且会有新的倾倒，会是全新的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在场的各位，奉耶稣的名，天父带我们每一个人永远的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。我们祷告不会是在地向天祷告，我们是在天堂祷告。我们祷告知道我们在家中，我们是儿女，不是仆人。我们感谢你父神，当我们彼此服侍时，我们是仆人，但我们是你的儿女。天父，感谢你，天父，奉耶稣的名求，所有真理你想要我们明白的，主啊，今年都会发生，包含耶稣说会使我们得自由的真理，在我们所被捆绑的部分得自由，会有释放我们的真理，赐我们那真理。天父，在这一年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使我们常在阁楼。奉主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神祝福你，很准时啊，下周再见，要分享更多，有很多要分享，无法数算。神祝福你。